仔，就跟我说，说我们就定下来要跟你合作了。我说那我说你这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们一年来说这个说行那个说行，他们有什么资源？说我们一个有资源的人都没见到啊。说你来了，说我们这刚来了一天，说你让我们见到了两个中国大
最大的
导
演
啊。说这事儿咱们俩合作，因为正好一谋那时候要拍《满城尽带黄金甲》，
哎呀，他太需要这个。
对对对，说，如果你们这事儿是一谋是说，如果这谈成了，说我就不用出去了，我就把这活给老蒋，
哎呦，
给你们了啊！结果真的是
就
我们做的成立的第一部戏，啊，就是做的《
满
城尽带黄金甲》，
太有意思了。
然后紧接着就是《夜宴》
，OK 。所以美国人对你的这个态度非常之诚恳，是吧？他说你给他们请了这个，当时中国呢真是就是不是数一数二，就是数一的这两位大导演。
是是是，
嗯嗯，
就是然后大概是2005年，我这是2005年的事儿吧，那么我们就正式的合资成立了这个。Tanking Color 中国，那么首先解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超35的问题。
对呀，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胶片给它转换成数字，然后数字还原成胶片。
哎，
这是 Tanking Color 的，就是
技术，
顶级技术。对对对对，当时呢，中国正好呢，在我们办公区域不远呢，还成立合资成立了柯达冲印。
哦，对对 对, 对，
柯达冲印。
对，
但是呢，柯达冲印呢满足不了 Tanking Color 的要求，
要求，
然后被 Tanking Color 斥责了很久，然后投诉到他们的这个全球总裁那儿去了，说你们要干不了，说我们来干，你们就撤，
你走人。
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啊，然后柯达就特怕 Tanking Color 人，他们就拿着那个尺啊。就拿着那个测距仪，就是测你给我印出来的，这个那、差多少什么的，这哪来光差、
就告状
啊！就是他们就是要求还原，一定要高于还原度要高于96%
啊！就
是说你这现在给我低了，就有这段啊。然后我们成立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试点吧，应该叫试，
就你的
试点特意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做的第一部特效影片就是张艺谋的
《
满城尽带黄金甲》，
嗯，
然后紧接着就是那时候我们正在拍着《夜宴》啊，那么《夜宴》那也是全部等于是我们做的 DI， 那就是数字中间片，我们叫
数字中间片，对对对，
就是然后这是 DI， 然后就这个整个的 visual effect。这些视觉效果、
视觉特效，对
对对对，然后什么大灌篮啊、集结号、啊，就是一字溜，就一谋到除了中间，这都是这么多年，长城，那因为是美国环球，
美国人对
啊，他不管，那剩下的什么山楂树啊、什么三枪啊、包括奥运的那些宣传片啊，这个
都是你给他做的，
对，什么一秒钟啊、这个影啊，到现在全都是，这都是我们公司
都是你们公司做的，
来协助做的啊，就是
当然有其他，他应该也用了其他的公司，可能是吧？
没有，我们都是
你们自己包的，
就给我们
哦。
然后，但是我们由于最近几年改了方向了，因为我们发现呢做。这个剧集啊是这个要求还是需求量非常大的，
对，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投入呢应该在剧集上，比如说像很多剧我要说一说大家可能也能知道，那么就是我们2015年开始做剧，那李少红刚才你提到了《红楼梦》，那是那个年代我们做电影的年代第一个做电视
剧的，
那帮他做这电视剧，因为跟李少红这
关系太
好，太近了，
太近了，
对
对
对，来做他这个剧，其他的我们全是做的电影，那么这个好多好多这个电影《非诚勿扰》啊什么的这些，这些在唐山大地震那特效都是我们做的，
都是剧
啊，对对对，
不是都是电影，
就是电影。
我还得进行广告，然后我们再回来，你再给大家讲都是什么剧哈，有名的这个电视剧。 你们是做的哪些？所以刚才讲的是电影，那么你除了电影之外还做了很多电视剧，从李少红的这个《红楼梦》开始。我记得《红楼梦》当时确实它特效方面也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要求，而且我要没记错的话他们还欠了钱。
啊，这个就不说了，
就不说了，对，
算支持李少红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对。嗯，然后呢，除了《红楼梦》以后，就是《红楼梦》是我记得是2010年，应该是哈。
对
对，
那就是这个话呢，我还得说一个前面的序。
嗯
啊，那么跟 Technicolor 合作，
我插一句啊，之所以我刚才我这么崇拜老蒋，推崇老蒋，说这就是因为呢，他是个做生产制作技术上他特别门清啊。我这个因为我老蒋是北京人，我说话北京味出来了，同时他对故事的感觉又极为敏感，嗯，所以你就说。你再介绍
啊？那么跟 Technicolor 呢？其实我就是觉得要为中国电影呢，在这个特效这个方面呢，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来。
对，
因为中国电影的从投资啊、成本啊什么的，那远远不及好莱坞的这个这个投资预算大嘛。
对，
可能也做不起。我们比较早的来。去探索和发展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有市场的，那么事实证明，中国也是有需求的，那么，但是呢，我们跟 Technicolor 的那个经营的理念呢，并不太一样啊。那么我的理念呢，就是说，哎，咱们团队哈、啊，建设这个团队，应该建设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团队，也就是说，你能够做什么都能做，但是呢，你。并不一定产量特别大，你知道，但是呢，美国人觉得呢，说你这个人多呀，说你要是全部让能够说什么都能做，你可能需要150人，120人或者是啊最基本的团队。他说，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业务，那你就养着人，那你就是亏本的。
对，
我觉得人说的特别对。他说：“那么我们做呢，在国外做呢，就是有了项目，临时招人啊，招人招进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中国不像你美国，
国情不
一样。我说美国可能有20000个 freelancer，
对，
在有经验的啊，人家做完了以后休假去了，玩去了，就不干了，花完钱了再找份工作接着干。”啊，那么我说他有这个，我说你像好莱坞的特效，你可能是已经发展了啊、20-30年、30-40年了。
对，
那中国是刚刚起步，啊，那么那个时候说啊，那么所以呢，我说你在这儿，比如说，我说这《红楼梦》接不接
啊？
我说现在我们只有70人的团队，我说是做不完的，做不了的，啊，他说接，好，那么接，我说那你就招人吧，
招人。
300个应聘的，结果招进来仨，
哦，他不合格，
没有，对，找不着合适的，
哦，
那么你就得请国外的来。那时候我们公司有10多个老外，带着我们这些中国的团队
员工
，当然了，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对，
和技术，这个就
是
咱们说是确实是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就完不成嘛，完不成你就做不完，你就亏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合资呢，要说起来呢，是我刚才说不算成功
啊，
那么应该说是失败了。因为什么？公司最后负债1000多万，
哇
哇，
嗯，
那从2015年的时候，那么陈刚老师说，要不然这样说，咱不能老赔呀，说要不然你卖给我，要不然我卖给你，
okay.
我说行，我说你愿意买吗？我说谁买啊，就是1块钱，因为你还有1000多万
负债呢，对
对
对
啊。后来那个他就跟哥说，我卖给你，我说行啊，
1块钱买了最顶尖的技术，
对，他1%是51%的股份
啊，
我就全给买了。
Okay,
全买了，但是这债我还，
对
吧？
1000多万
债我还，那么我后来我们俩，我和 Technicolor 其实现在我还跟他们的关系
还是朋友，
人都非常好。那么他就问跟我签这个 散伙合同的时候啊，还问我，他说我不明白一个问题，因为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来，都是我个人垫钱，我把我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员工发工资。他说我特别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自己掏这钱来去给公司运作？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他说我们是上市公司，我们说亏了是股民
的
卷，
股东的事
啊。对，他说你挣点钱不容易啊，然后呢你掏出来给他说，等于你赔着钱啊。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思维不一样。我说因为这个公司是我一手建起来的，
有感情。
我说他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虽然他有病，我要倾尽我的所有去医治他。我说如果医治不了，我没无能为力了，我没有钱了，那我说我也就甘心了，我就做尽到义务了。我说今天咱俩签完这个合同，我说我告诉你说，我说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挣钱啊。
等会儿，我得进上广告，因为我这个我是播音啊，我特别容易卖关子。老蒋，你这可是要卖关子的时候，咱们是啊，大家得赶紧啊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我们采访的今天是蒋总，蒋彦明蒋总。现在我听着都有点迫不及待，想知道下面怎么回事。所以你刚才讲到说，你自己在外国人不理解的、完全不可能理解的这个状态中，你用你自己的积蓄来支付公司的这个开销，那后来员工，你这个中国本地的员工是怎么个反应法？
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呢，我们那个公司的员工呢，非常有凝聚力，非常团结，因为跟我一起在这个公司，从我创建这个公司到现在为止的，
到今天，
还有十多个人，这个在我们真是在我们那个合资的那段时间啊，就是就我自己已经没有钱了，我垫了两个月工资，那就是上百万的工资，
对呀，对呀，
我也没那么多钱，
哗啦哗啦的，
不像没
你又不是贪官，
对，我要是贪官就好了啊，就是我也没有别的什么收入，那么就靠积蓄的钱呢，就垫了工资，后来我的行为呢，可能感染了我们的部分员工，我们员工有的就找我说，我们愿意。就是两个月，比如说三个月，我们就不要薪水，这是其一。还有的降薪水要求。那么再一个呢，我们那个就 CEO 执行总经理带头说，我拿出20万来，说我们的部门经理也拿出钱来，说给大家发工资，说公司这个渡过难关以后再还给我们，也不要利息，就这事儿吧，就特别感动我。后来呢，我就是我就是说这个陈卡勒，就是说算我们不能老这么赔下去嘛，那么我们就不干，就是就算卖给我了，就是签这些手续。那刚才我说了，我说我你看看我们怎么样在中国用中国的方式去让这公司活起来盈利。那
你说这话的时候，你这一边还得往，你知道你要背了1000多万块钱的债，然后公司这个运营一直是不是成功的情况下，你就有这个底气说，只要你出了局，你1块钱把握你这个全世界。当然，这老蒋事后说，当然这是一个大好，就是捡了一个大漏哈，就是你能够把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卖给了我，但是你有这个信心说。你就能够用中国人的方式把这东西给扭回来。
那是因为就是因为经营方式不同。那么国外的用国外的经营方式，在中国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对。
那么你得说，用一些国外的技术层面的东西，
取长补短，
来去适应中国的经营方式。
对。
那么所以呢，因为我非常知道中国的这个经营方式。那么再一个呢。我有很广泛的资源
啊，
这个是外边同行们都跟我比不了，
比不了的，
这是，所以我有信心啊。所以说，那个当时陈卡勒，我跟他说完了这句话，他握着我的手啊，说祝你好运。我说好，那么
他们就交际抹油就走了。
但是呢，就是值得我兴奋的是，我们那个团队特别特别的这个特别好啊。然后我们重新 就更换了办公楼店的地址，搬到一个偏远点的地区，
对，
就便宜，就原来我们一年300多万，现在我们一年100多万、
哦、
那租金啊，那么就开始干。那么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剧的需求特别的这个
持久持续，对，
但是因为我们呢是按完全是按照好莱坞的技术流程来做电影嘛，
啊、
哦，那做剧对我们来讲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因为它毕竟是屏幕小，
哦、
你看不太清楚。
哦、对对对，
我们要电影就是
一
个画一
帧一帧
的，
对对，
这种这种大屏幕，那就一帧都不能模糊。
对，嗯，
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接了一部就是玄幻剧，叫《海上牧云记》。
OK。嗯
啊，这个剧呢是一玄幻剧，因为好多里边好多特效啊，那边投资方呢也是很那什么，给我们了4000多万来做这特效，啊，我们做了整个一年半
，OK
啊，但是这部剧火了，
哦，
啊，它是九州的嘛，九州的小说啊，那个，然后呢，本来读者粉丝就多啊，就关注这些多，一下成了中国电视剧的标杆。因为什么呢？我们做的质量是按照电影的这个质量做的。
对，
哎，那个导演叫曹队啊，现在这导演非常火，
大导演，
对，后来拍了这个《长安十二时辰》啊，这个就是也是非常火的
剧，对
对对对啊，就是。一系列的就是引发了这个说剧啊也能做的质量特别好啊，所以呢就新立好多剧都交给了我们。
OK
啊，像庆余年一、庆余年二，现在正在火的播的也是我做的
、
对，那么这个我们以这些东西就是剧的，比如说斗罗大陆斗破苍穹一、斗破苍穹二这个追剧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头部剧我们就是以它为主。你像去年春节播的狂飙我都不知道，这狂飙也
有名，
贼火
啊！对对，
这种就然后我们的方向就改了，就是我们以做剧为主，因为剧可以呢给我们带来一些利润，而做的时间比较长。
嗯，
我们每年呢就是定的，就是做影响力的，就是做电影1部到2部。那其他我们全做剧，所以我们同时运作的时候，5部剧一块运作，然后弄一部电视剧，比如说我抽空，一谋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电影
一秒钟来了，这个影来了，我们就到现在到后边呢，我们只做一部分
啊，
那不能全部做，
对对对，
这然后就我们这个
扭亏为盈了。
现在我们第一年呢，就是盈利了80万。那这不算什么，但是第二年，
但是还欠9200万那时候。
没有，是900，我们
就900，
差1300多万。
对的
啊，然后呢，
还差。
对，第一年我们盈利了80万，第二年我们就盈利了1500多万。
哎呦，
就一下就把这个债就给还了，那就给还清了。对对对，
好，行，我们还得进行广告，然后马上回来。这个。蒋总呢，他不光是做特效，刚才说他是全能，然后他也做过制作，做过合拍，也做过发行，再把中国电影带到美国来。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您千万不要走开。所以这个特效这个事情有意思，这个合资啊，因为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合资这个项目，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当然有很多不成功的案例。那像老蒋总这个故事呢，非常之有意思。它开始是不成功案例，但是因为因地制宜，因为就有了中国特色，用这充分的了解自己的市场，了解自己的国情，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让我觉得，我刚才休息时候还跟老蒋说呢，我说这是哈佛大学这个商学院的一个经典教材的案例嘛，它是一个扭亏为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呢，你后来和这些 Technicolor 这些前这个合资伙伴有没有接触，大家有没有再见过面？
当时跟我们主谈判的他跟嘎尔的代表跟我关系非常好，就是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因为前两天他还给我发来信息啊，问我在不在洛杉矶啊，经常有联系。我觉得生意嘛，生意归生意，朋友归朋友，
对，
就是大家按规矩办事儿，
嗯
啊，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但你刚才啊， 各位听众，如果有谁刚打开收音机啊，就我现在采访的是华师的蒋英明蒋总啊。老蒋呢就曾经用在他的公司跟美国人合作，跟美国最好的这个后期这个特效公司合作啊，不成功的情况下，他把对方买断了之后，他用自己的钱，用自己的私家钱去支付工资，这个支付员工的工薪。同时呢他也问这个员工说，那各位，我这也钱我也不是无底洞啊，我刚才说你也不是贪官，我不可能永远这么支撑下去。如果说各位觉得不想做了，那咱们就散伙。但是员工说不，说蒋总我们愿意跟你做。是吧？
嗯，对，我觉得他们也是感动了我啊，因为正好那个这个时候呢，中国电影就是发展的势头非常非常旺啊，那么也有这个，比如像华谊啊什么的这种公司呢，
大公司
请我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给他们拍过片子，也了解，
互相认识，
或者是
了解人，
对
对
对对，
就我刚才就说休息，我也说啊，就说如果。这个我们再往回说一点，说这个合资项目哈，如果 Technicolor 就是这个叫特一色这个大公司哈，美国好莱坞这个百年历史的大公司，但凡他们知道在入乡随俗，到了罗马得干着罗马人的这个路子走，他跟你的合作，如果说你试点中国方面51%，你们来做这个决断。那以后这些年，这个金山银山网加班就有他的一半。
那对，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有时候生不逢时啊，走错了一步。其实我理解 Technicolor 的概念、经营理念，
你也尊重
是没错的
啊，
是没，但是只不过是不适合
中国
啊。你像在澳洲都可以，你像新西兰什么的，这个维塔什么的，人都是。最多的时候，人家有上千人的员工啊、在那儿为
乌泱乌泱的
啊 ，Peter Jackson 的片子来去、来做，
对啊，
他也不是说我一年到头养着这1000多人、
啊，
对不对？人家有事的时候，有工作做，那么就临时聘请，说你干半年、干一年啊，干完了就是阶段性的。但是
这
中国你没有这个从业人员啊。所以
那个体量，
对，那你就招不来人，你怎么扩大团队？都是来了以后都是培训，那你怎么做这些比较这个尖端的高端一些的技术呢？不行啊，其实到现在也如是，也如是，招来的人都得培训，培训你才得干几年。才能够说找到窍门了，
对对对对
啊，那么才能够。
当然，我相信啊，就从你讲这些故事呢，我也知道你老蒋呢是能够收人心的人。那其实中国也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这大家都知道，也不是秘密。就我在你这儿，你花钱培训我，培训我两三年，哎，
跳槽了，
我撤了，
啊、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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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太
这种
太
太
常见了。
人这个我已经监管不惯了、这个我第但是呢。低端的，这属于低端的人才流动比较这个做最基础的，这种容易入门就像卖白菜，你倒是会弄秤，学会了
就能卖，
就可以卖啊，
对
不对？那他要是高端的呢，那人呢就要比较稳固。
他要找好东家，你也要找好人。
对我们公司的这个高端技术人才是非常稳定的啊，因为他。一个是我们公司呢比较正规，我说正规啊，就是国家规定的，所有的福利待遇
啊，
全部五险一金什么的全部上，那也就是说
不得了啊，
对这个开销非，后来我才知道开销非常大，
对啊，
对，几乎是你比如说你拿10000块钱工资，其实呢公司给你花了14000，大概40%左右的这个五险一金你看不到的。对，你还要拿3万的人，那
对啊，
就等于
4万
要开，对对，所以，作为企业来讲，确实是负担还是非常沉重的也不容易干点事儿，也不容易。那好在我就是我们的员工都非常努力，这是我们现在还有100多人还有130人吧但是我觉得让我欣慰的就是我们的员工是非常好的员工。
这故事太有意思了，好，那各位听众，我们现在采访的老蒋呢，这个蒋总呢，他除了自己， 做这个特效、视觉特效这方面啊，后期这些工作，开着公司做得非常成功。那他同时呢，也跟国内的很多大导演，包括像华谊跟这个于东啊、博纳啊、这些大这个、当初这民营公司啊，这当然现在这些公司可能都打点折扣啊。对，当然这个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咱们说到哪儿就是哪儿哈，所以也不用这个特别寻着一个剧本，就是啊，就在当初华谊兄弟，王中军、王中磊两位先生啊，这都是人杰啊，和这个于东老板的这个博纳这两家公司公平竞争啊，当然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两家这个是朋友归朋友，我相信这几位老兄这个私下见面也不是敌人，但是在竞争最咬的最狠的时候，绝不可能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合作的时候，哎，就我们在我们直播间这个老蒋一鸣蒋总，他就成功的做出了一个案例，就让这两个死掐的竞争对手同意合作。
这个
你来讲这个故事，
不用这个词儿呢，我就纠正你一下，不是说死掐，
不是死掐，
我觉得就是同行，不是中国有句老话，
同行
是冤家嘛，
对对 对, 对，
大家毕竟都是做这个影视制作的，
健康的竞争，
投资的
竞争，对
啊，那么一个是在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那华谊是
华谊
啊，对，那一个呢，于东是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对
吧？但是呢，他们都对我要做的这件事儿，那么非常感兴趣。那么也就是说，在2010年，我成立了这个华视电影发行公司，就是中国，我们是第一家把中国电影引进，就是在国外发行的。那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理念很简单。因为我觉得国外呢有很多华人，那么呢，尤其是北美、澳洲，这属于华人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呢，他们也需要一些文化娱乐产品，
对，
是吧？那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即时的，就是我们说即时就是我们同步的，同步的，就是中国一上映，我们这儿也上映了，一起，那么把这种就是文化产品啊，让国外的华侨、华人，甚至一些西方人士，
对
啊，喜欢中国东方文化的人，能够及时看到，那么呢，我用我的话说，我们做了一件丰富海外华人娱乐生活的一件事儿，
对
对对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在2010年呢，来在北美开始发行电影，逐步的。让大家都知道，哦，这有电影院，有中国电影，有中国电影发。以前这华人好像基本上，我认识的好多朋友，这儿的老乔什么的，说我20年、30年没有进过电影院，
对
啊，
对。
那么现在，哎呀，这是我20年头一次看电影啊，就是看中国电影啊，感觉很亲切，
对
啊。那么，当然我们这儿还有，应该说，我们这儿还有30多万啊中国的留学生，在这里，他们也需要啊，除了学习之外，也需要有这个文化娱乐生活嘛，对吧？那么，所以说他们是我们这个电影院走进电影院的忠实观众，那是最强有力的支持了，
啊。对对对，因为我记得说，统计数字表明啊，中国大陆是如此，像美国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是。那时候是21岁半的女性，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前两年是21岁半女性，这是最中间值。就这个年龄段，那你要说留学生，大学上个二三年、三四年，大学生，这是最中间的这个观众群。所以你说30多万这个留学生在这儿，那一定是就是看电影的人最多的人。
对对对，因为如果片子不错啊，那么呢？我相信还是很多人看的，因为我们当年啊，在这个一些这个美国中部啊，院线里放电影
啊，
那电影院老板给我们写邮件说，从来没看见过那么多
中国人
，说在这儿排着队看电影，然后票还买不着，因为他一天比如说就放2场、3场
他还不知道，
对
对
对对，
中国人
对，这后来我们做了几年以后。 慢慢的国内还有一两家也过来一块儿做做这个华语电影。
那你跟我说说你当初，我记得那时候冯小刚那个叫什么叫地震那个唐山大地震，那是你们发的对不对？
对，唐山大地震是我们发的，但是那时候呢我们还没有成立公司刚刚准备
成立
但是我们实际上在这儿成立了以后发行的第一部影片是《非诚勿扰》对，当时卖了40多万美金觉得还不错
对，
影院也觉得一部华语电影卖了那么多钱也不错对，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华语电影在英文地区还属于小众还属于小众，但是呢现在呢反而看华语电影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那么我觉得
我是刚刚这个礼拜看到的统计数字说也就是他有一个说法，说是疫情之前不久吧，在美国的华人才是这个280万，现在都550万了。就我不知道是疫情之前还是说2010年那时候前后，反正总之吧，这个在美的华人是加了倍了。
现在
过去这十几二年，
据我们调查呢，基本上北美。讲华语的我们说是讲华语的这个不管是新移民也好还是什么大概有480多万
OK
将近500万
OK
但是呢留学生呢有37-8万在这儿在这里边在这个北美上留学的。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华师刚刚听众朋友们，这个华师是中华华是老虎狮子的狮华师这个发行公司。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呢华师是有心，当然现在也我相信也还是有心啊，就希望能够增加就除了中国的观众，除了你像是留学生啊，这个大陆来的或者是中国的移民，也希望能有美国本土的观众。来进到电影院来看中国电影，那时候有个统计数字说10%、10%几，
对，差不多，因为后来我们也由于这个做了一段时间，就慢慢了解了，其实西方观众为什么不看英文以外的电影，是因为是观赏习惯的问题，因为他看字幕呢会影响他看画面，所以说你比如你中文电影。他听不懂吧首先那么就要看字幕，
对，
那看字幕他就影响看那个故事画面里边的这个故事情节，
对对，演员的表情啊，
他不太习惯。当然后来我们了解到不是说中国电影这样，任何的英语以外的少数语种这个语种比如说西语意大利
法
国法
语
都这样除非你把它给配成英文的，
对，
那但是配音英文的呢，人
也
不乐意看，
对
除了动画片以后能接受，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说他是观赏习惯是不看字幕的，第一，第二不看
配音
的，所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什么都是原声都是录就是直接原声录音，
同
期声，同期声，
对
这是一个观赏习惯问题，它不像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好莱坞大片，他喜欢看这个，看字幕，接受字幕
啊，对，
对，就是这个属于观赏习惯问题。
然后配音呢，其实这也是个历史问题，因为过去这个好莱坞的片子太强盛，所以呢，从30年代开始，那时候就配音，而且你像上影厂那些配音演员，那都是大腕是吧？
对，
这大家都这将近100年了，以来大家已经习中国观众，我相信其他国家可能德国、法国也相似，因为这好莱坞确实它是太财大气粗了，就太横了讲话。但是呢，反过来，人家美国观众，人家我好莱坞就在我们家门口，我为什么还要看你这个英国、法国、中国电影，对吧？你来拿来给我配音，我就觉得不舒服，而且。配音这有意思，就是因为他看的这个表情和这个同期录音的这个感觉，对于美国的这些观众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你说我啊，你这个本来是法文，说的是法文的这个表情，也是法国的表情，你配个英文声，他不爱听，所以这
是
一个
是
个瓶颈，
就是还是我觉得主要是观赏习惯问题，
对对，观赏习惯，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讲故事的方式，可能也有些。不太一样吧？
对
对对，因为这属于文化背景问题了。
对
对对，有些不太理解，
那就另外一个故事了。
对对对。
好，我们还得进广告，马上回来。我们这个现在今天晚上直播间里的嘉宾是蒋一民蒋总，他是资深电影人。我们刚才讲这个，讲特效，讲制作，讲发行啊，其实呢，我们在刚才休息的时候，我跟老蒋也在说啊，其实在美国现在呢，有很多学电影的中国的留学生。这个现象啊，老实说啊，在十几二十年前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第一啊，这个中国人追学电影这东西不是个正事啊，那就不拿当正事儿。二一个呢，就是毕竟这个机会还是少。但是现在呢，我看像什么纽约电影学院，像什么这个 Chapman， 像等等 UCLA 啊，比比皆是。嗯，你老蒋，你家的你儿子也是学电影的，对不对？
对，他也是在纽约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学的毕业。
对
对，
这现在也在在国内在影视公司里干。
对，所以你觉得在美国学的电影的人，你在国内当然你接触过很多啊。回去的这些学生，或者你说这些孩子他们是，你觉得他们是应该回到中国去继续这个大市场，还是说留在美国，还是应该怎么一个方向？你觉得？
啊，这你问这问题很有意思啊。几年前我在这 USC 南加大的这个电影学院和这个他们有一个叫做传播学院那么一起呢
讲座，
做了一个。论坛
啊，论坛，
当时是我一个人的论坛，来了好几百学生真的，我都挺震惊的那个
光是南加大就不是，
还有外校来的，
外校的
，对对对，外校来的。那么他们主要的问题呢，其实都比较相似比如说我学电影，我将来是在美国发展呢，我还是在中国发展？因为他们受的是。很正统的电影的这个教育，电影
美国电影教育
流程制作的这种这种流程的教育，做事都很规范就学得很规范，那我给他们的一个回答哈，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挺难选择的第一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中国的电影制作也在朝着。更正规
规范
更规范的这个步伐去前进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么规范，但是呢，由于从多少年前几十年前它慢慢的演变成的一个制作的流程一个规矩，它已经习惯了那个中国式的这个规矩那么呢就说白了吧，美国的制片人是管导演的
哎，对对对
中国的制片是听导演的这是两个相反的啊。那么好，你说一步一步的来说，这儿拿着了一个小筹备钱，那三个公司答应你投资了你这就干上了，结果那投资来不了了经常会发生这样。
在中国
我觉得美国不会，
对
他一步一步的来有
完成保险，
对对对，现场啊什么的，预算啊什么的，这些都非常规矩。因为我在美国拍过戏，我也知道美国拍戏是按时间的，就是所谓的时间就是跟中国不同的，就是中国说今天你拍什么戏反正我给你轰到了这个现场，你就导演就和制片就组织拍吧。那美国是八点拍什么，八点半拍什么，九点拍哪个镜头，它是完全是有特别有计划性的。
一夜分成半夜、四分之夜、八分之夜，
对
对
对
对，到八分之夜到什么什么时间？
对，那翻过来说，我们的孩子，那学生哈，那学生学的是非常正规的一东西。你说他在这儿来，咱留在美国做吧，他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做，好像我们融入不了这个主流的这个
文化，
不是融入不了他这个。制作的或者是他们那个体制吧就是你去了他也不重用你那么就融入不了，这也是一个尴尬的事，
就是玻璃屋顶，
说你能够说真正的说你看，没有几个，我还到现在还没有几个华人说我就是跟那个谁这个谁似的跟几个大制片人似的我能做到这份上，
对
是吧，老人走
啊，对
啊，是吧？
嗯，
什么这种，
嗯
啊，那么我也跟他们聊过，那的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尴尬的，
嗯。
再一个呢，他学的是正规的东西，回中国，中国我觉得需要这些正规的啊，就是比较啊，这个能够说能够把真正的体制，这个制作的体制，我说的是吧？
嗯
啊，能够更正规起来的，
嗯，
需要这些东西知识，
嗯。嗯，
但是呢，刚才我说中国的这些制作公司和这些摄制组的流程，
嗯，
你的正规东西可能到那儿用不上，
行不通，对，
对，他不听你的，就是一个特别两难的问题，
两难问题
啊。
对，其实我你刚才说的这个中国这个在美国有这个叫玻璃屋顶啊，他们管叫我说一个过去的一个，现在说已经是历史了，虽然只不过就七八年以前，曾几何时说中国人有的是钱，那时候都往好莱坞投钱的时候，我记得高晓松还是谁就说有的美国的这个大的片场老板就说，你只要你中国人，你要有钱，你在美国这个首席代表，哪怕你是个12岁的一个小姑娘，我也听你的。那时候中国人有钱，现在的这情况不一样了。好，我们还得进入广告，我们马上回来。这今天这个采访这个老蒋总非常非常之有意思，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我是请来了蒋彦明蒋总，华师影业的总老总，来给大家讲电影以及电影合拍、合作、发行，技术制作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哈。我希望观众听着也有同感。华师呢，这个我有幸啊，就这个老蒋在办这公司开始，我就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当时还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是一个就是造福在美国的这个中国观众，然后呢，同时也能够把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影，好的电影啊，就能够让它发行到国外。那刚才我们讲过哈，这个华师公司它发行过，最早它成立之初吧，或者还没有成立之前，就发行了《唐山大地震》。以后呢，像这个《夏洛特的烦恼》，这个管虎导演导的这个《老炮》，冯小刚主演的哈，然后还有最近这个王宝强导演兼这个主演的八角笼中，对，这些都是这个在北美发行的华语片，然后都是发行的很成功。那我是知道哈，我们1300的这个规定吧，是不要给的这个任何人做硬性也好软性的广告，但是呢确实大家作为中国人，这是平心而论啊，就是应该是支持自己国家的好的电影啊。那我看老蒋呢，可你发的片中呢，就是那种主旋律的片子也有，但是不多，主要还是说好的电影能够取悦，能够让大家娱乐这个在北美这些中国观众的是吧？
啊，是是是，我们还是这个
赚钱为主，
多类型多样化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这样。所以呢，我是经常去的哈，当然我自己也说，因为做电影的人都应该到电影院去这个支持。那作为观众也是，在这个亚特兰大到这个就有一个亚特兰大什么广场，就在亚特兰大大道和
那个蒙
特
帕
啊，
蒙
对对，在蒙市那儿有一个，其他好像在洛杉矶也应该还有
汤迪 house 什么那个。这个三塔尼克
都有呀，就他那有一个大帽那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总而言之吧，这个中国人自己都做电影，特别是因为大家也听到了啊，这个中国在过去这20-30年，这个电影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说现在碰到一个瓶颈，各种各样原因，这跟咱今天谈的今天谈话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呢，好电影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是吧？
对，尤其是华师发行的，
对对对，大家记住，
希望大家支持，
大家支持。中华的华，哎，狮子的狮，华师影业。好，谢谢。